那以上已经说明这两个经文，现在我们看第三个，第三个经文第十一页的倒数第五行，又弃经言，与苦为乐，名颠倒。是的，这也是佛说的，也没有错。在真正是苦的这种事情或者对象上面呢，产生颠倒了乐的想法，乐产生乐的想。梵文的俱舍论有这个乐的想，这个想这个字啊，当然省略掉也无所谓啊。那这样就叫做颠倒。好，那底下是释迦牟尼佛解释啊，此别意说，记得别意就刚讲的不是了意啊，有另外的意思。以诸世间与诸乐受，还有呢妙喻，还有诸有，诸有哈，这个有可以打逗点和不打逗点，然后它的一分，诸有一分乐中，记得这只是一部分哦，这个一分一部分而已。但是呢，一向即乐，故成颠倒。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角度是说呢，这一些是有的，但是它是一部分，一部分。记得刚刚讲的这个，这些东西志向是可爱，可是它还有一门，就是无常变坏那个部分。可是一般我们凡夫众生没有去想那一个部分，没有去重视那个部分跟注意那个部分，只是偏向一向即乐，所以才成为颠倒。那这样讲的话，一样不是它本身，不是它本身这个是颠倒，是这样。接下去说呢，为诸乐受，若依一门呢，亦有苦性。然诸世间呢，为观为乐，故成颠倒，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对乐受啊，是比较完整的，完整的话呢，就没有这个问题。接下去说呢，诸妙喻呀，尽乐少苦多，那为观能乐啊，这个能要改为观为乐吧，应该是这样子，好像不是能。总之那这样就过程颠倒了，其实这样情形。刚刚我们没有解释那个乐受，还有妙喻，还有诸有，那个诸有我们没有讲，没有解释一下。这个有这个字，有也有好多个场合哈，使用场合。有一个场合指的就是三界六道轮回，也叫做有诸有。那我看这里应该也有这个意思。那有的时候它是指这个，比方说讲有跟无有的时候啊，那是另外一个场合，到时候我们再说好了。总之这里的重点就是那只是一部分了，是这样。那所以说诸有亦然，好，那结论就是故不由此能证乐受无始理成，这个才是释迦牟尼佛要讲的重点，也是他结论，就是根据刚刚讲的这个情形呢、啊，所以呢不能够用这个经文，就是以苦为乐名颠倒，不能用这个经文来证明乐受是没有真实。是这样的，这个不由此能证，这个不由此，所以就把它否定掉了，是这样的，不能够用它来证明这个乐受无始。那个理程其实只是加强这个能证的含义而已。好，那接下来说呢，若受志向实皆苦者，佛说三受有何胜利，一样是意思还是一样的，就是这里有的地方有点重复的感觉哈、哦，一样的，就是说，如果真的受的志向都是苦啊，那佛就何必要说这三受？佛说的有三种受，有什么用处呢？那好，对方如果说若为世尊随俗说者，如果他们又这样子说，随顺世俗啊，那。我们回答不应证理，不对，因为呢，以世尊言，我密说受无非苦，是这样的。所以，那么总之就是我们以上说的这个情形。十二页第二行这里呢，又于观五受， 说如实言故，这里有点不是很详细，也不是很清楚，都很简略啊，意思大概也是差不多。对于观五兽的时候呢，说是如实啊，这里不清楚到底这五兽是哪五兽，那但是有可能是这里跟这个，可能跟这里底下讲好几种根呢、啊，那有或许有关系吧。那接下来说为七经说了所有乐根所有喜根因之此二皆是乐受乃至广说。那这个乐根喜根呢，在前面第一品有第二品讲根的那个品有讲到很多，也有我们叫二十二种根。那还有一种比较明显，就是我刚刚讲的禅定三禅二禅乃至初禅都有这些乐喜根乐。那这个三禅只有乐没有喜，二禅有喜有乐，初禅也是有的。那总之这里讲说这些呢都有，都是乐受。这里我简单说明喜跟乐有什么不一样，一般来讲我们也很难区别，那这个要从禅定的过程就会了解他们的差别。喜是这样的，喜是躁动性比较大，喜欢喜的喜，躁动性波动性比较大，然后它本身比较强烈，然后这个喜呢，有一些是外来的，由于外来的因缘而造成的，那也有的是内在的，啊，那如果是乐呢，就是相反，乐呢是内在的，维系的，没有躁动性、扰动性的，是这样，这个是喜跟乐的差别。那在清净道论或者有些论点有比喻啊，喜有点像那个潮水啊，这个实际上也是禅修的过程的经验。这个喜出现的时候，升起的时候，刚刚升起的时候，真的像潮水一样，在你内心很强烈出现。你可能会哇一声，怎么这么样的欢喜？好像我们一般讲的法喜很踊跃啊，那个是喜，那个不是乐。乐呢是绵绵不断，细微绵绵不断的，是这样。至于它是内在外在，这也有不一样。那么其实喜是这样，但是喜后来也不是这么强烈，喜的强度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减弱，它也变成比较内在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在味道地定还有初禅都是有很明显的。总之这个就是它的差别啊，所以这个乐更细微，所以在三禅呢舍弃的喜没有喜。因为这个喜也是一种躁动、扰动，那没有喜只有乐。但是如果你要从三禅再进到四禅，连这个乐也要舍掉，因为就内心更宁静了、啊，更没有波动性来说啊，乐也是干扰，而且乐还会引起你的执着，对它的贪着，所以要进一步更往上的禅定呢、啊，连这一种都要舍掉。要舍掉，这样才能进第四禅，所以他们之间有这种关系。但是这样看起来，它本身确实是乐、啊，就是这里讲的这些乐根、喜根呐、啊，确实就是有乐受，不是没有乐受。好，那我们看下来，副作是说，若以正慧如实观见如是五根，三劫永断乃至广说，一样，这里就这么简短，也没有详细说明。那字面上就是用跟四圣谛，其实跟四圣谛符合的这样的智慧啊，叫正慧，去如实观见这样的五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三劫永断。三劫永断就是得出果，哪三劫你们应该知道，就是断得出果必要条件或者出果有两种说法啊，一种就是断这三劫，第一个就是身见，身体的身，见解的见。身见的意思就是以这个身，以这个，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存在，以我的这个存在呢为，就是刚刚讲的这个为有我，也就是说有真实自体长恒不变这样的一种见解，这叫身见。这个也就是我一般我们讲的我执， 第二个是戒禁取，戒禁取，戒律的戒，禁止的禁，取的取。如果以后有人知道这些字怎么写，帮我在黑板上写一下，好，我就不用这么讲。戒禁取，戒禁取是什么呢？原则上它是跟解脱不相关，甚至是跟解脱违背的那一些世俗上的戒律、世俗上的规律。举例来讲呢，有些世俗上讲说什么哪个树木这是不好的啊，我们就不要有，这种都算戒禁取，因为实际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举个例子来讲，那个公元2000年的时候，世界各地都在说什么，因为2000年一样，这完全是颠倒的，不但跟解脱无关，而且甚至会妨害我们得解脱，这叫戒禁取。那么得出果的人，这个部分他不没有犹豫，没有怀疑，因为他真正见到了是圣地的真相，就会知道什么是帮助解脱，什么是跟解脱无关，甚至障碍解脱的世俗上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戒禁取他也破除掉。第三个怀疑的疑，就是这三个叫做三劫。那这是叫做，这也叫做五下分劫了，是这样的啊。那彻底讲还有更多的，是这样。那这个是怎么来？就是用正慧如实的关键这五根。那为什么释迦牟尼在这里讲这句话呢？其实还是要讲刚刚讲的这个乐受、苦受等等啊，要如实的、正确的去观他们。像刚刚讲这个用苦去观乐受，都是类似的这个类似的那个原因啊。用苦去观乐受呢，可以令我们得解脱，摆脱这个贪婪。但是这个不是说乐受本身就是苦。好，接下去呢，这个段落比较特别一点。这个段落呢，是我先说明好了。他这个段落是在讲这个，记得对方的见解说乐受怎么来。乐受是要对治苦才能够有乐受，因此这里就说呢，那这样讲那就有对应关系啊，因为这个苦受呢也有分下中上，那乐受也有分下中上，他们的对应关系就是说，但是那个次序是相反的。那什么叫做下中上呢？站在这个像这种苦受这种的下中上，是讲它的程度比较弱的叫做下，程度比较苦的叫上，根据它的程度这样说的。那如果是就烦恼的话就不一样，烦恼的下中上不是这样讲的，烦恼的下中上是就它的粗糙性跟那个容易观察的。比方说我们先断的烦恼是断这个下品的烦恼，这个下品烦恼怎么叫做下品呢？不对，说错了，倒过来，上品烦恼是指说它的那个粗重性比较粗重明显，而且容易断，反倒那个最后来的这个烦恼很细微的，这是看你角度的，它其实是容易断。到底是哪个容易断？其实那个其实是细微的容易断，细微的容易断，因为呢它轻轻的就断掉了，前面那个很粗糙了，你要花很多功夫才断得掉。那这个比喻就是用洗衣服的做比喻，经典上讲就是衣服脏了，你开始先洗出那个污垢了，是先洗那个粗糙的污垢、明显的污垢、表面的污垢先洗掉了，然后你才洗能够洗那个里面细微的污垢。那是这样的，那细微污垢其实一下子就洗掉了，所以它是有点颠倒了啊。这个以后我们谈到这种烦恼再去进一步思考它。那这里的对应就是说刚好是相反的，下品的苦，因为他们是破除的苦才有乐，那好像变成是相反，你好像你是破除的比较轻的乐、轻的苦，可是产生的乐呢好像也是不一样。那我们看这里的说明，但是这个 总之这个都是相因为建立在对方的假设上面 去说的。又佛如何于一苦受啊，随顺世俗分别说三，若为世间于下上中苦，如其次第啊，其乐等三觉。世间上是这样，所以呢佛随顺彼就说乐 也有三个。好，这是对方这样说，假设对方这样说，那世间菩萨到底怎么反驳他们呢？离意不然，乐因乐意三故，这个乐本身也有三个，并不是说要破除了这三种苦，这三种不同程度的苦啊。再来他说呢，因于下等三苦唯起上等乐觉，下等三苦唯起上等乐觉，这个也不太很清楚到底什么意思。总之因为是对峙嘛，那么对峙的之后所产生的这个乐的觉，这样子啊。对不起，这个下等那个等，我刚刚在想的为什么用等啊，这个等是等级，不是等等，是等级吧，我想是不是这样子。看起来也不是很确定，我再查一下梵文看怎么说。那我想就算是下中上好了，总之就是在这三种苦啊，那么就变成好像他该起的都是乐，反倒也不用说在这种苦上面也产生苦受。那实际上苦受在苦上面也是应该要产生苦受的，我想也可能有这个意思。因为他说唯起啊，唯起这个上等乐觉，那如果是我们刚刚原来那个理解，就是它对应关系是这样的。好，再说呢，又受殊胜的香味触等所生乐时，有何下苦而是于中起乐觉受觉？这个反驳就比较明显，就是说在我们一般呢享用殊胜的这一些香味触等等呢所产生的乐的这个经验呢，我们去观察，那么有什么样的下等的，就是比较微弱的苦，那而这个世间在这当中产生的，那真正的意思就是其实没有什么苦啊。我们去享用这些殊胜的东西的时候啊，我们产生的乐的觉受，那实际上并没有说因为对峙的破坏了什么样的苦，那这样的乐受才产生，其实并没有的，是这样的。那对方啊，我们假设若许啊尔时有下苦者，如是下苦已灭未生，世间啊是呢因尔时有极乐觉。如果一样站在对方的立场说，破除了这种苦啊，对峙这种苦才有乐啊，那这样的苦呢已经灭了，还没有生，那个时候其实世界上的人都应该有极为强烈的乐的觉受啊，根据他们的主张。那实际上其实是没有的，特别是刚刚讲那个经验，顶多只能说我们没有尝到这些殊胜的东西之前，那个是平平淡淡的，不见得一定要有什么苦去对峙，是这样的。好，再来说此味啊，众苦都无有故，是这个。那所以呢，受欲乐时，真问意啊。那这个只是说，讨论到欲乐的时候，也是可以用这个角度，用这个方式。啊，我们受欲乐的时候呢，那么这一样根据对方的见解啊，那一定要对峙的什么样的苦？那实际上去观察并没有因为对峙的什么苦而产生乐，所以这个乐呢不如他们说的那样子。那我们再看接下来最后这一行，又下品受啊，现在前十许受分明门利可取，那结果呢，但是呢许中品受现在前十与此相违，如何应理？ 那这个地方也是配合前面讲的这个苦受啊跟乐受，因为下品的苦啊对峙的时候，那照理说他的那个现前的时候是很明显的，这个是他们同意的。那结果呢，中品的时候呢，反倒他们不承认他是很明显门立的。总之是这个意思。至于他到底跟这个灭苦然后才能得乐受啊对应关系，这里也不是很明显，可能要看一下注解的书有没有进一步说明。那接下来啊，就是又下三谛说有乐故，那因有下苦。那这个是讲初禅二禅三禅啊，这个叫做下三谛，都承认他有乐，一样站在对方立场，有乐的话那一定要先有苦，而且把这个苦对峙之后才有乐，所以说因有下苦，因为他们这种乐都是很殊胜的，上等的苦呢是来自于下苦的对峙，所以因有下苦。然后接下来呢，以上诸谛说有舍故，那么因有终苦。那么这个四禅以上呢，他们都是舍了这一个苦，也舍了乐，这叫做舍啊。那这样讲的话呢，因为他的苦没有那么不是那个下等的苦，是有中等的苦，是这样的。那可是呢，那这样讲这个苦是增加，就是四禅以上的苦反而还比他下面的苦要更厉害。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个第十三页第二行啊，定胜苦增，禅定更越来越殊胜，那反倒是苦要越来越增加。啊，这有点颠倒了。所以说起应正理是这样的。那总之接下去说呢，结论就是故不因依啊下等三苦，如次建立乐等三受，是这样子。好，那以上这个还是在三个经文的那个范围内，接下来才是要讨论最后这个他们用的理由，就是那个乐的因啊不定这个理由。这个部分就是有两页，十三页到十四页。我们来看这个部分，这第十三页的第四行，又弃经说，佛告大明，若色一向是苦，而且呢是非乐，而且呢非乐所足所随呀、啊，乃至广说。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引出来的经文，引出来的经文。这个经文呢，这个若色的那个若要了解一下，这个若不是一般白话文理解的那个若，这不是指如果，这种若是古文的若，是指梵文的那个，就是普遍的全部的任何的所有的，是这个意思。所有的色，普遍的这些色一向通通都是苦，而且没有乐，不是乐，而且也不是乐可以跟随着它而产生点点点点。但是释迦牟尼佛引这个经文呢、啊，引这个经文，他的结论却是下一行说：“故知啊，定有少分十乐。”是这样的。那我们看他怎么说啊？如是且变啊，彼所引教啊，显无十乐，为证不成。记得前面，或许这个还是经文部分。总之，就前面讲的，他们引的三个经文呢、啊，都不能够真正建立他们所要建立的，就是没有实在真实的乐。那看样子，这个经文是的，这个确实是释迦牟尼佛引，但是他引这个是要跟他们的经文，来反驳过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经文为什么可以来证明？有一点点少分的真实的乐呢？我想也是这句话字面上，所有的色一向是苦，不是乐，那不是乐所随。好像如果没有乐，也不用讲这样的话。我猜想是这个含义，但是这一样没有进一步的解说。我们看下面的比较重要。哦，下面这里开始才算是讨论那个 他们提出的那个 理由的理，所立理言啊，亦不成正，且以诸乐因皆不定故正。记得他们主张的就是乐的因都是不决定啊、哦。好，那么此非正理，释迦牟尼就正面的说呢，这个不是正确的理。为什么呢？迷因亦故，就是他们对所谓的因啊，没有搞清楚它的真正的含义，是这样的。那然后呢，为观所依分位差别，诸外境界方为乐因啊，或为苦因啊，或为外境。那么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衣服啦，还有饮食啦等等等等哈，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刚记得对方是说它的时间还有量啊，那这里讲呢，就是要依赖于凭借相对于他们的状态或者差别，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外境外在的这些境界啊，才能作为乐的因，或者倒过来作为苦的因，那不是这个外境本身是乐的这个因啊，是这样子啊、哦，这样子。那这个情形呢，我们看释迦牟尼的说法，这个有点微细，大家要耐心的看。释迦牟尼继续说呢，若此外境啊，自持所依，如是分位，能为乐因。那其实他也同意，就是这样的外境，比方说刚才衣服啦、饮食啊，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程度或者时间，可以作为乐的因，但是呢，未尝至此，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它就不是乐的因。是故乐因呢、啊，非不决定。释迦牟尼是同意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程度啦、时间啦、阶段不同，可是他反倒是说反倒是说乐因不是不决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再看他的一个例子，如世间火啊，观所主治分位差别，比方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火呢，去烧东西煮东西，那么根据煮东西或烧东西的程度啊、有没有把它煮熟这种程度还有时间，为美熟因，或为微因，非为彼火。这里面有两件事，一个是那个火的本身，还有就是这个阶段时间这些因素，是这样的。那确实呢，世间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只是刚刚煮啊，这食物没有煮熟，确实不能说它是美熟的这样子。但是呢，这样子对于那个因的建立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这个火是美熟的因，是决定还是不决定，这样子来看。我们再看下来呢，就刚刚讲那个非为彼火，不仅仅是那个火啊可以决定，但是也不影响那个火本身。若此火至此所主至如是分位，那它就是美熟因，那未尝至此就非美熟因，是这样的。所以呢，也故非不决定，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再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火是这个食物的美熟的因，这件事情是决定还是不决定？那其实这个性质上是决定的。那么至于它的程度啊，火候啊，时间呢、啊，是会影响它没有错，可是呢，并不因为这样而影响火是美熟的因，是这样的。那么释迦牟尼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总之就是不能够用这个时间还有它的程度分量来这个推论说乐的因变成是不决定的这样子。总之乐因易而决定理成。好，我们再看14页刚刚的第一行第二行啊， 第一行这个例子反倒比较明显，又三俊立中，乐因啊起不定，彼因无时能生苦故。那这个地方好像是回到这个对字，一个是对字，一个是刚刚讲那个乐的因不决定，是因为时间上还有分量程度上。那以这初禅、二禅、三禅这三种禅来看呢，它们里面有乐这个部分，它的因那么哪有什么不决定。另外他说这个彼因啊无时能生，因为没有任何时候，刚刚讲的是时间、时候还有程度啊，没有任何这个时候会影响使得这个乐三种禅定里面的乐变成不是乐，所以它的乐因是决定的，一样也没有说因为程度或者分量过头使得这三种禅定里面的乐就变成不是乐，这个反倒比较直接一点。所以在这三种禅定里面的乐的因其实都是决定性的，都不是靠这个时间的因素或者程度分量这样。就说这里讲了它的因啊，产生乐的因啊，没有任何时候是可以会变成会去产生苦。那当然的意思就是说乐的因是决定而不是不决定。那接下去说呢，又彼所说要自苦时起乐觉者准前已破。那这里接下来也有点重复，未受殊胜香味触等所生乐时对治何苦而是于中起乐觉，一样的。总之这是对方的看法了，是这样情形。这个对治苦才能产生乐，这个是用来说明那个乐因不决定吗？我看看乐因不决定里面的那个理由吗？对，包含在里面，包含在里面。他们认为乐因不决定还有个原因，就是要对治苦啊才能产生乐。是的，所以这也是在这个部分包括里面。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很多例子去观察产生乐啊这种觉受并不需要去对治什么苦，是这样的。好，那这里接下来说呢，摄取耳时自出苦者，此能自苦啊以灭未生，耳时转因生极乐觉。总之就刚刚讲这种比较粗糙的苦啊，如果对治了它，或者是它灭了跟没有生，那反倒应该要产生最大最大的那种乐的觉受。那根据这个说法啊，又尽虑乐自何故生，如是等破转前因说，是这样的。那么禅定的乐呢，说实在并不是对治的什么苦啊，特别是不是对治的什么苦受这样的。虽然我们说像初禅他们是对治的欲界的初重的烦恼，但是那个不等于说对治的苦或者降伏的苦，是这样的。那我们把这个部分简单看一下，它其实都是前面的一个重复的结论而已。又彼所说，这个第十四页倒数第四行，又彼所说苦亦脱中，乐觉乃生，如亦肩者，就换着肩膀哦。那么此生分位啊，实能生乐，是这样的。就是这是我们的见解了，这个身体的不同阶段不同状况确实能够产生乐乃至生如是分位啊，未灭前必有乐生，灭则不耳。实际上确实这个情形，如果是这个身体的不同状况不同阶段可以产生乐的话，那么这个状况没有消失之前呢，那就还是有乐的产生，反倒是灭的话，这个那就没有乐生，这样的。若亦持者，这个标点符号应该不要那个逗点。若亦持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此谓后时，就刚刚讲这个身体某个状态可以产生的结果呢，他后来此谓后时啊，乐因转真。那因为呢苦见为故，那当然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是站在对方那个内容看法来说的。如是意脱身是为已啊，身乐解劳应知意耳，点点点点。那么但是接下来这句话比较重要，若先无苦、那么于最后时，那之前是没有苦，我们这样观察啊、其实之前也没有什么苦，然后呢于最后时何为，这个字不知道怎么念，我们姑且念为厌好的、何为厌然生于苦觉，就是突然的，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候呢突然的却要有这个苦的觉受要生起来，记得因为他要对治苦才会有乐的觉受，可是之前没有苦啊。那么以我们刚讲我们实践的经验呢，我们享受这些殊胜的东西啊，之前并没有苦，可是我们享用的时候有乐的觉受，照理说根据他们的说法，我们要有乐的觉受一定要有苦，也就是 要有苦的觉受，然后对治它降服它，才有转成乐的觉受啊。还有身体也是这样，由生变异啊，分为别故，如久等后时有干醋味起，类似的。我忘了说明一件事情，那么聚色论呢，很多像这样的一个上下文呢、它有时候真的是很精简，我们可能不明白这整个脉络关系啊。那么或许回到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里面很多呢像这样的讨论呢，都是从那里面相关联出来的。释迦牟尼佛造这部论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来源其实就是一部分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见解，所以我们如果找到它相关的部分，但那这个部分怎么找呢，就是古代的这个普光法师、法宝法师，通常他们有提到这个在大毗婆哪一卷哪一卷这是一个方法，可以或许可以查出来，再不然就是自己用电脑档、电子档去找一找看，也或许可以找得到。总之如果有那样的上下文呢、会比较清楚这里面的隐含的那个前后脉络。好，那以上就是对于苦谛最后的结论哈。是故呢，乐受是实有，理成，用理也可以建立它。最后结论，这整个这个段落结论，由此定知，诸有漏行呢、三苦何故？如应名苦，就这样子。这个就是这一大段的最后的结论。那么因为这个就是苦谛的范围，苦谛的内涵，有漏的一切有为的所造作的呢，他们都是一一的对应于三种苦。这个三苦合，这个合是具有的意思，具有这三种不同的苦啊，一一的对应，所以才说他们是苦。比方说乐受，有漏行里面呢，我们用受的角度去看，有三种。乐受是因为坏苦，所以说它是苦。还有呢，苦受本身就是苦。那么不苦不乐受，这个是因为它是行苦，三种苦就是行苦，就是无常、变异、变坏，所以说它是苦，就是将一一对应的。如应呢，就是如同他们一一对应的这样关系，才叫做苦。那如果说整体的说通通都是苦，这个是方便说或者是密意说，是就无常变异，也就是行苦的角度说的。所以行苦呢是骗一切的，行苦是骗这所有这三种受，也就也骗一切的有漏有为。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有为也就是有漏，在这个地方讲的有为也就是有漏，是这样的。好，以上就是对于苦谛的探讨。那么下面极谛，当然下地极谛只有两页，比较简短。 我们时间剩下一点点也不够，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部分说不客气讲，有点琐碎，有点这个繁长。那我希望大家回复习一下那个前面讲的，比方说第二页、第三页啊，讲这个四圣地，就是四圣，这里的重点是四圣地的次第，是县官的次第，也是加行为的时候次第。为什么要先观苦，再观集，再观灭，观道？那这样讲之后呢，就是讨论这个苦地，因为苦地的意思就是苦是地，苦是真实，不是虚假，不是颠倒。那由于要说明苦是地啊，也要探讨苦的范围。就刚刚讲这个苦呢，是有三种，一一对应的，所以才说一切有为都是苦。它自体自相是这个角度，共同的共相的那是行苦，所以一切法都是苦，一切有为都是苦啊，一切有漏都是苦。就是这个第五页啊，第五页的第二行，诸有漏行皆是苦地。那总之就是要这样恰到好处去理解它啊。另外有一个重点，就是第四页的，应该是第四行，第四页第四行下面，因知此中果性取运名为苦地，因性取运名为极地，是能极故。好，这个苦地跟极地啊，并不是脱离开我们之外，我们的身上这个五蕴，这五取运色受想行识啊，那么加个取，就是说它是有直取的，有染着，有爱着性的。我们十二因缘讲爱取有，因为爱所以取所以有。那么这个我们的五蕴是这样特性的。那这五蕴里面呢，其实如果从它是因这个角度，那它就是极地；如果从果的角度去看，它就是苦地。这个苦跟极不离开我们的五蕴的，这点很重要。那这个苦集灭道，我们要怎么样得灭地涅槃极尽这样的极灭呢？主要是要破除极地，因为极地是苦的因，破除了因呢，苦自然就不会再产生。我们并不是直接去破除苦，苦是要把它降服，这我以前有说，苦要降服它，让他们不干扰我们，不让我们太苦，太苦的话你没有能力去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这里的重点有这一些。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好，那下面就是刚刚讲要讨论极地，很简短。那极地两页就讨论完，然后就讨论二地。这一个俱舍论还有这一个有部啊，也有自己的对二地的定义，这点也很特别。然后就要进入真正要修行，要去以四圣地作为修行内涵，那要怎么样的过程？原则上就是要有戒定慧，这个就在从第十八页就有讲的。我们的进度也算蛮快的，好，我们就大家自由下课好了，好，辛苦了。